感化丈夫，敬重妻子。彼得前后书系列讲道。彼得前书三章一至七节。韦保罗牧师1999年。王兆峰译2004年。彼得前书三章一至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今天早上求你让我们来理解家庭里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我们很多人都扮演此角色，但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影响如此之大，使我们对夫妻关系的认识模糊不清。请你告诉我们，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反映的就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请你叫我们清楚地知道，作为妻子、丈夫，我们自己的责任，自己所蒙的召。求你通过你的话，你的灵，叫我们明白。祷告奉基督的名，阿门。一、妻子。上礼拜我们讨论了彼得在第二章里鼓励基督徒们要做遵守纪律的公民，好让他们的行为反应见证福音，荣耀神。因此我们尊敬执政掌权的人，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在第二章的下半部里，彼得告诉那些做仆人的，对他们的主人，哪怕是乖僻的、苛刻的主人，也要恒心忍耐，因为这在神的眼里是可爱的。他所讨论的是仆人与主人之间顺服的关系，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现在彼得从公民与政府之间那种不太牵涉到感情的关系，从受雇与雇主之间比较牵涉到感情的关系，转到了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上。你假如还未结婚，别以为这是与你无关。你以后可能会结婚的。哪怕你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丈夫与妻子这个概念就是基督与他的新娘之间关系的写照。因此我们求神让你们不要对此信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不管你们是否打算结婚，这是最能表达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图画。彼得写道，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彼得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与前面另外两种关系联系起来，就是公民与政府、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虽然那两种关系与此婚姻关系不同，但从一定角度论，他们之间是有相同之处的。相同之处就是一方是权威，另一方是处于顺服地位。这里我想稍微插几句。我主持过的婚礼大概不下100次。婚礼之前，我见到新人的时候，总是要谈到这个题目。有些人还不是基督徒，他们一般会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能给他们主持婚礼。我给所有的人证婚，唯一的例外是当双方中有一个不是基督徒。我也为无神论者证婚，因为我认为人人都应当尊重婚姻，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要以基督教的仪式为你们证婚。我的目的是要在婚礼上让大家看到，这就是基督和他新娘之间关系的一个反射。我和新人们又接着往下谈，我就会按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丈夫的角色和妻子的角色。一般来说，一开始新郎会很有兴趣的听，因为在基督教里，丈夫好像是权威，是老板。新娘则双手一抱，一副准备斗一架的架势。 等到我讲完之后，男方就缩到角落里去了，女方却好像已经准备好要来教会了。因为当你真正理解了之后，婚姻对于新娘来说实在是件荣耀的事。你们想一想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吧，他是那位付上代价的，而我们则是受益的一方。因此我就先插上这段话，我实在需要来纠正一下女权主义要想对抗神的话的影响，因为人人好像都追求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暂时的虚假的自由。顺服这个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带有奴役性质的，但顺服这个词不是别的意思，就是顺服。它在希腊原文里是一个军队用词，指下级服从在上级的权威之下。这里彼得是针对对妻子说的，不是让丈夫把妻子放在顺服自己的位置上，而是让妻子把自己摆在顺服丈夫的位置上。这段经文的上半段不是用来让丈夫提醒妻子的，前六句是针对妻子的口气，也不是命令式的。到此为止是看妻子是否在圣灵的感动下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有些人试图要来软化顺服这个概念，他们引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中保罗关于基督徒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教导，好像可以用来把这里的顺服给打发了，我们就不必再细细思量了。他们说妻子是需要顺服丈夫，但我们是基督徒应该彼此驯服。这种说法不仅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顺服就是一方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双方是不可能都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的。况且有些圣经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顺服一词用的是斜体字。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当你读的英文圣经里出现斜体字的时候，那就是翻译的人遇到很大困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用了斜体字。在绝大部分的希腊文版本里，二十二节里是没有顺服这个字的，读上去是这样的，二十一节说彼此顺服，二十二节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二十一节就像是准备来解释下面一章半的内容，即彼此顺服，妻子对丈夫，仆人对主人，孩子对父母。保罗解释的是基本上下级关系。因此假如我对军人说话，我会说你们都是军人，要彼此顺服，战士顺服班长，班长顺服排长，排长顺服连长等等。因此那种把彼此顺服的概念应用到这里的夫妻关系上是不符合上下文的。很显然圣经里有许许多多彼此的地方，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等等，但这里的顺服关系是妻子顺服丈夫。我之所以在这里做详细的分析，不是因为我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只想坐在桌上和朋友又吃又喝，让老婆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六十年代长大的，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时大吃一惊，不得不在思想上做很大的调整。我所受的影响，我所接受的那套东西与圣经的概念完全相反。我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些，是因为有很多人，甚至是用意很好的人，都在试图削弱圣经的教导，为的是要推行他们的一套理念。圣经的话语不是蜡做的，以致我们可以任意捏来捏去。我们必须顺服神的话，调整我们的思想方法。我们要知道的是，神的话带来的是祝福。我们必须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做丈夫妻子的都必须尽心尽意尽力地去顺服神的话，并且知道我们如此行就必蒙福。这句经文的主要目的正如彼得所写的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彼得会在第七节针对丈夫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针对妻子的。在这里妻子顺服他们不信的丈夫所带来的祝福之一，就是向他们传福音，目的是帮助妻子赢得丈夫，不是要妻子用各样手段和计谋来使丈夫信服神。彼得要我们做的不是嘴上喋喋不休，而是付诸于美德。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得前书三章两节。因此，要是丈夫被妻子赢过来顺服基督的方法，是要他们看到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里贞洁的品行是指敬虔的、令人敬重的、圣洁的行为。敬畏一词也出现在二章十八节，仆人与主人之间。这里不是指妻子与丈夫是一种被奴役的关系。事实上，彼得在第六章里说，不要害怕。这里彼得说到敬畏时，是指作为妻子或者作为公民，我们承认一切权威都出自于神。因此，我想让我的丈夫知道，我以对神的敬畏之心，承认你在我生活中的地位是神赐给你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丈夫从他们妻子身上感受到了这点，认识到，因为我妻子对我所做的，因为她对我的信任，真使我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好叫丈夫说，我明白了，原来妻子这样待我，信任我，是出于他对神的敬畏、敬虔之心啊。彼得接着教导说，妇女不要让自己的装饰仅仅是外表上的，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彼得前书三章三节。让我来对你们中间今天戴首饰、变头发的人解释一下，免得你们不得不蒙着头从后门溜出去。这里不是说你把头发梳得整齐、变得漂亮是在犯罪。我想，假如我们以为彼得在这里是在叫妇女们早上洗完头后随其自然披头散发来聚会，那就有点荒谬了。实际上，这句话在希腊文里也没有美衣的美字。假如你照这字面翻译的话，可就麻烦了，就成了不穿衣了。在英文钦定本 NKJV 里用了仅仅这个字，意思是说，这不是反对穿戴整洁、打扮干净，而是告诉大家不要仅仅是穿着打扮，你不是用这种外在的、刻意的方法来让你丈夫成为你所盼望的样子。彼得在告诉妇女们，要注重人内在的，而不是外表的东西。这里强调的不是反对外表的东西，而是反对利用外表的东西来达到某种目的。应当追求的不是外表的穿着打扮，而是那不会败坏的美，就是温柔、安静的心。彼得接着写道，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三章四节。你读圣经的时候会注意到，圣经里没有多少地方具体告诉我们什么是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的。这里，彼得指出妇女里面的温柔、安静，在神眼里看为宝贵。这并不是说妇女具有开放、直爽、快乐的性格就是罪。不然的话，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开朗愉快的女人，就只好变得呆若木鸡，一声不吭地缩到角落里去。呆若木鸡，一声不吭，不一定就会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谦卑、安静。我不认为这与人的性格爽朗有什么关系。斯科特为谦卑所下的定义是，谦卑是人心里的态度。这种态度接受神对我们的处置，并视为是有益的，不会因此而与神争辩、抵挡。在旧约里，心里谦卑的人是那些完全依靠神而不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的人。因此，在面对恶人时，谦卑就意味着知道神允许伤害临到自己，知道神利用恶人来熬炼他的选民，使他们变得更纯，待时间到了，神必要拯救他们。以赛亚书41章17节，路加福音18章1至8节。温柔的谦卑与坚持自我相反，温柔谦卑以信靠神的美善，相信神掌控万事为支撑。温柔的人丝毫不以自己为中心，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意志。因此，神在这里告诉妇女，他们的行为应当体现出他们所信靠的是神，而不是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温柔、谦卑。 这就好像对神说：“神啊，我信靠你，不是单单闭上嘴、低下头，而是心甘情愿的、欢喜快乐的信靠你，知道你掌握一切，掌管每一个细节。你照我，正如保罗所说，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他难道不是把一切都赐给我了吗？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哪怕是在我看来很坏的事，我知道都是为了你那美善、圣洁的目的。你所相信的是神会为你丈夫的心行割礼，而不是你。你会对神说：主啊，我要努力保持圣洁的行为，不让我丈夫的不敬不虔诚想我的品行。我知道你通过我的温柔、安静来改变他。这是不是说你就永远不和丈夫谈属灵的事？我想不是。这里彼得主要是强调，你丈夫的行为也在神的手里，你的态度应当反映出这种认识来。正如保罗所说，要学会在万事上知足。因此，妇女里面因为信靠神而甘心情愿地顺服丈夫，这样一种不会朽坏的美，才是在神面前极为宝贵的。我还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很容易在外表上表现得很安静，然而心里却是咄咄逼人，充满反叛与不信。让一个妻子咬紧牙关，抱紧双肩的强忍，并认为自己是在驯服，是比较容易的。但他错了。我听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谁会以为无声的反抗会在鉴察人心的神面前看为宝贵呢？当保罗写道妇女应当顺服丈夫时，他说他们是在顺服神，这包括了几件事。首先，它包括你的心态，知道神在通过哪怕是你丈夫的不幸与愚拙来祝福你。这就要求你对神的全权有一个成熟的认识，神利用罪人自己的选择来完成他的目的。从一种角度说，信靠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美善的。不用说，历史上的许多殉道的烈士们在忍受极大苦难的时候都信靠神的美善。从另一个角度说，神难道不值得你信靠吗？他当然值得，这是毫无争议的。神是美善的，是值得信靠的。什么是比较难的呢？比较难的是以信靠于你生活的那一位丈夫来信靠神，这是很难的。直接信靠神比较容易，但是要让我相信神真的有这种能力。神啊，我知道你是全能的，但你真的有能力通过我所嫁的这个家伙来做事吗？你不知道他有多糟糕呢。说到底，就是我们是否真信靠神。这包括了你以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顺服你丈夫，就好像顺服主，知道神是美善的。有些人是这样认识的：我与丈夫合不来，就和他吵，一直吵到最后，我才放弃。这是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方式吗？我们难道是抵挡神，一直到最后才承认他的权威，而不是先寻求神，一开始就信靠他，早上起来就寻求他吗？假如你一开始就征服丈夫的意见，他说不定还会受宠若惊呢。多年前，我曾借住在一个家庭里，他们有七个孩子，实在是一对极可爱的敬虔夫妻。我常常听到妻子问丈夫：你看这是如何？你觉得那是怎样？整天就是这样，就像我们整天向神祈祷，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智慧一样。妻子知道神把丈夫放在她的生活里是为了照管她和全家，因此她凡事都去征求丈夫的意见，这样使得她丈夫感到自己一家之主的责任，一家属灵之主的责任。她也的确是位敬虔的人。我观察他们，看到他们真是立了美好的榜样。当然，神也给了我们标准，神的话是绝对的权威。假如丈夫要求妻子去做不符合神律法的事，妻子就必须顺服更高的权威。正如彼得所说，我们是顺服人呢，还是顺服神？你们自己斟酌吧。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而不是人。因此， 神一定会给我们这个标准。但在家庭里，妻子总是应当去询问丈夫，信任丈夫，欢欢喜喜地顺服他，知道神会通过他做事，甚至在他都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这里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从这句话的后面一半可以看出，丈夫甚至还未得救。彼得的没有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在主里的丈夫，他是说你顺服丈夫或许可以感化他。你必须认识到神设立了天下一切权柄。接着彼得又举了撒拉的例子，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当然，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很多，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讨论。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撒拉对丈夫的态度，他称他为主，因为撒拉知道神使亚伯拉罕在他的生活里。有时候亚伯拉罕做的决定使得撒拉和其他人都处于危险之中，他对亚伯拉罕的信靠甚至可能造成对自己性命的威胁。所以彼得说，正如撒拉信靠丈夫不害怕，你们应当以此为榜样。正如我前面说的，信靠神很容易，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美善的，但要我通过有罪的丈夫来信靠神可就不容易了，因为我丈夫根本不是那块料，让我把自己、把孩子、把这个家都交在丈夫手里，实在叫我不寒而栗，我实在是害怕去信靠他。然而彼得怎么说？不要害怕，你或许比你丈夫聪明，或许比他在属灵上成熟，或许比他更易等等，这些当然都很好，但他们绝不能代替神在家庭里所设立的次序。或许因为你看得很清楚，我的丈夫实在糟糕到了极点，若这样下去，我知道一定会出事的，于是你就允许自己被害怕所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彼得在这里所针对的。不要让害怕来影响你的生活，而是要以信靠来生活。彼得说，这是神可能用来感化改变你丈夫的手段。说了这么多关于妻子的事，现在轮到丈夫了。但我希望你们明白，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妻子以信靠丈夫来信靠神。你可能会想，是啊，当初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要嫁给他的，那是我的错误。假如重新来过，我大概就会嫁给别人。你知道吗？你的错误决定丝毫也不会改变神的计划。你一生中所做的任何错误决定，一丝一毫也不会影响神的计划。我们做过错误的决定吗？做过。假如再有一次机会，我们还会这样犯错误吗？当然会，但这一切的发生让神措手不及吗？弄得神说，哎呀，我不知道你会这样做，我不知道你竟然会嫁给他，可现在我忙得不可开交，你就好自为之吧。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对神全权的理解必须超出这一切。我们必须承认到，今天你我坐在这里绝不会影响神的计划，因为神利用你的愚蠢选择来完成他的目的。当然，我不是说你嫁给你丈夫是个愚蠢的选择。二，丈夫。在以弗所书那里，有许多经文是写给丈夫的，只有几句是针对妻子的。但彼得前书这里正好相反，六句给做妻子做，最后这一句针对丈夫。因此，你们可以把这两处经圣经结合起来，一起查考。彼得告诉丈夫的，要以情理与妻子同住。字面上的直接意思是丈夫应该有知识的与妻子同住。这里的情理一词原文是知识，你们应该知道妻子的事。我在为人做婚前辅导时对男方说，你应当成为一个学生，对你的妻子进行研究，知道她，了解她，懂得什么是帮助她，鼓励她，努力去做，理解什么是可以让妻子有安全感， 给他带来安慰就去做。理解你的妻子，懂得他的想法，他的情感，不要单单对他说你爱他，而是要以你的行动使他感到你爱他。要知道什么事使他感到被爱，感到安全的。你大概已经知道什么是叫他生气的。你和他谈恋爱的时候大概就已经知道了。你们这些人可能专门在和妻子争吵、争论、吵架的时候把他亮出来，想用他来使妻子就范。或许是他的过去，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事，但你绝不能用揭短来控制他。你应该尽力，就像保罗所说，使他成为圣洁。这正是耶稣对教会做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己一词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背叛，就是背叛出卖自我。当耶稣被出卖时用的就是这个词，人子必要被出卖。彼得前书这里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丈夫，为了妻子要背叛自己，舍己，而不是说，亲爱的，我就是这个样子了，只好委屈你了。感谢神，耶稣没有对我们说，哦，你们在罪里吗？你们要我代替你们赎罪吗？我可不想这样做，我有我行事的方式，我就是这样做的。感谢神，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为他的新娘倒空自己，直到死。我们有主日学查经班，有讲座，我们可以追求属灵生活，生命可以强调进食、祷告、默想等等，但没有任何事比你作为丈夫更应当去做，更可以使基督在你里面成长的。那就是你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你的妻子，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始终如一的爱他，这才是使你变得像耶稣的事，比任何其他事更都重要。我们知道，婚姻是一个极亲密的关系，它能将我们里面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你的妻子不是在你里面制造出更多的恶来，神用它使你看到你里面早已存在的恶，只不过妻子使他们无处可藏罢了。这实在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让你看清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可以叫你悔改，在婚姻关系中寻求效法耶稣基督。基督是最知道最了解他的新娘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倒是上来经历了一切，为的是他的新娘。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男女是不一样的，我们应当理解对方。我并不是强调男的就一定思路清晰，女的就一定注重感情。虽然这么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也认识许多夫妻，他们正好相反。在查经班上，妻子对那些关键问题都能答对，丈夫则在谈自己的感觉，这也很好啊。但男女之间的差别还是存在的，我们应当彼此理解，彼此帮助。我们必须承认神对男女的不同呼召。彼得教导说，丈夫要在两个方面敬重妻子。第一，看妻子是叫软弱的器皿。这句经文常常引起争论，到底是指哪个方面的软弱，是体力方面、感情方面，还是属灵方面？让我告诉你们，这句经文没有指的是。它不是指每一位妇女在体力上、感情上、属灵上都比每一个男人软弱。1980年，我到新西兰参加田径赛，看到一位女运动员可以握举180公斤的杠铃，她的力气比我大，也比你们中间任何一个都大。她可能对这节经文有想法。我想，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是，丈夫要敬重妻子。一般来说，妻子更需要爱，更需要安全感和被保护感。尤其是我们想到当时的基督徒面临巨大的危险，随时可能被处死，因此丈夫应当对妻子更加了解。我妻子假如不了解我，那倒问题不大，假如我不了解她，问题就严重多了。要是她再说话，我一点儿也不听，对她的事不闻不问，她会受不了。 但我想，彼得是指，一般说来，丈夫比妻子坚强些，应当看妻子为较软弱的器皿而待他。应当对他说，亲爱的，我会在身体上、感情上、属灵上支持你。不管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Y2K 还是西方文明的末日来临，我都会在你的身边，为你提供一切，需要保护你，和你一起祷告，为你祷告。我想妻子们是会对此珍惜的，但假如我妻子对我说，亲爱的，我会扶持你，保护你，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对她很感激。第二，丈夫应当敬重妻子，因为他们共同承受生命的恩典。不管软弱究竟是指什么，他肯定不是指妻子在承受神的恩典上比丈夫软弱。妻子在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是不需要通过丈夫做祭司的。在亲近神的事上，没有男女之分，男的在属灵上是没有特权的。最后，彼得写道，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很明显，这里是针对基督徒丈夫们说的。丈夫若错待妻子，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祷告会受阻碍。有人说，这里的阻碍是因为家庭不和睦引起的心情不好造成的。也有人认为，受阻碍是因为神管教那些公开悖逆的孩子。无论如何，丈夫若不按情理爱他的妻子，这个家庭的属灵光景就会受影响。假如你不爱妻子，还以为自己和神的关系不错，你连想都不要想。我不是说你不能得救，我是说你这样做是在背逆神。保罗教导我们，婚姻就好像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让我们大家脑子里有这样一幅图画。在这幅画里，我们的救主自己沉入到堕落的人类当中，来释放他那犯了奸淫的新娘。他来不是要审判他，而是要把他从已经临到他的审判下救赎出来。基督这位丈夫为救出他的新娘所付上的代价，是把他的罪、他所应得的愤怒与死亡，统统都推到自己的身上，并且战胜了死亡，永远活着，不断地为他新娘做成圣的工作，直到他毫无瑕疵地进入永恒。为了回应这一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礼物，因着神的恩典，新娘献上自己的信心与信靠，知道基督是她唯一的希望。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作为丈夫，当我们想到效法耶稣的时候，是件多么难的事啊！我切切地祷告，求你使在座的每一位听到这盘磁带的和将来要成为丈夫的都尽心尽意尽力地效法基督，爱妻子，为妻子献上无私的牺牲的爱。我也祷告，求你使听到此信息的每一位姐妹认识到，尽管他们的丈夫应当效法耶稣基督，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耶稣，他们每天都会失败。但我切切祷告，父啊，求你让姐妹们看到他们丈夫的软弱，知道信靠他们的丈夫就是信靠你。求你使我们将此牢记在心，寻求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结出果子来。我也祷告，假如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在与基督的婚姻里，求你打开他们的眼睛，帮助这些男男女女认识到基督的恩典。你会使基督的宝血临到那些还未求告迷圣名的人，好叫审判不临到他们，好让他们知道你那深不可测的恩典，也能成为基督徒，能够进入你的怀抱中。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基督的名，阿门。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多江流水，浪淘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
希望。